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位于美国的阿拉斯加州，总部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的网址是 www.smzg.org。欢迎您听了节目能来信告诉我收听的感想。下面就请您聆听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
圣经上说，凡事都不亏欠，唯有彼此相爱。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希望您的生活中充满了爱。
基督教最显眼的一个象征就是十字架。好些年前，我搭乘火车，身边小青年身上带着一个十字架项链。我问他，你是基督徒吗？他说不是。我说，那你为什么要带着十字架呢？他回答，为了驱邪。基督教的十字架是什么？十字架真能驱邪吗？如果想挂十字架在身上，哪一种材质的十字架好呢？下面我就跟您谈谈这些主题。其实十字架是古代罗马帝国的刑具，是用来处死死刑犯的。那个年代，十字架是犯罪、羞辱、死亡的象征，没有人想跟十字架沾边的。后来十字架成为基督教的象征，是因为基督教信仰的核心人物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耶稣能够把一个邪恶耻辱的器物转变成驱邪荣耀的象征，真不简单。这个成就跟他的死关系密切。耶稣的死表面上看是他的信徒越来越多，领导嫉妒害怕之下定了他死罪。然而事实上，耶稣的死述说着一个爱的故事。听众朋友，神创造人，视我们人为他的儿女，从始至终希望我们好。可是在一位叛逆的天使魔鬼的引诱下，人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没有听从神的话，开始偏离神，犯的罪越来越多。神很伤心，但是没有放弃人，因为神本性慈爱，神爱人。神希望每个人能回到天堂，跟他一起永享荣耀。但是有两个问题，人犯了罪，真的愿意悔改跟神在一起吗？第二，除了爱以外，神的本性还有公义圣洁，犯罪的人怎么能够跟无罪的神合一呢？耶稣就是答案。耶稣是神的儿子，他爱神，体贴神对世人的爱心，于是接受了神的差遣，降世救人。耶稣和神都知道，人要回到天堂必须是圣洁无过的，人所有的罪都必须先挪开除掉。耶稣知道人需要一个代罪羔羊，耶稣愿意让世人的罪都归到他的身上。耶稣以自己圣洁的生命为世人做了代罪羔羊，在十字架上留下圣洁的血，洗净人的罪，以死为我们偿还了所有犯罪的罪债，以致愿意接受耶稣救恩的人能重新圣洁，可以和公义圣洁的神合一了。耶稣的死把人回到神那里去的路给铺设好了，但是还有一个问题，人打从心里真的愿意回到爱他们的神身边吗？答案就是耶稣的死。耶稣说，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更大的。神为了人永恒的好处，舍了自己的儿子的性命。耶稣为我们进神的国，舍了自己的生命。 我们是谁能承受神如此大的恩典呢？更何况犯罪是害人害己，有良心煎熬，人生怎能重新来过呢？而神愿意理解人的无奈与痛苦，竟然舍了儿子，让我们有机会可以重新做人，这是多么好的福音啊！这是为什么耶稣基督并他的十字架感动了古今中外无数的人，使得他们跪在十字架前面真心悔改，请求神的原谅，诚心接受耶稣为他们个人的救主，渴望回到天国与神和好。所以这样看来，无论是金的、银的、木头做的十字架项链，都是不能够为人驱邪的，彻底除灭魔鬼在人间邪恶的作为，彻底除掉您我以前所犯的罪过，使那位死在十字架上的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因为耶稣在十字架上担待了你我的罪孽，所以我们能够得到神的赦免，可以回到天国与神和好。听众朋友，这就是十字架让我们理解到的神拯救世人脱离罪恶的恩典。
十字架的故事。亲爱的小朋友，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十字架的项链呢？你知道我妈妈送给我一条很漂亮的项链，是一个十字架，上面有小小的碎钻闪闪发光哦。你知道十字架的故事吗？现在有好多人身上都带着十字架，家里也挂着十字架，可是在2000年前，十字架却一点都不受到欢迎哦。因为古时候十字架是一个很残忍的刑罚，没有人喜欢十字架的。今天的亲子时间，我们要讲十字架的故事。在2000年前的罗马帝国，十字架是钉子杀人犯的一种处罚。官兵先拿着带着钉子的鞭子鞭打犯人，打完以后，犯人就得背着十字架当街游行，让许多群众来观赏。一方面警告群众犯罪的下场，一方面羞辱犯人。最后，他们把犯人的手脚用钉子钉在十字架上，再把十字架立起来，让犯人受尽痛苦而死。所以，十字架是一个很残酷的刑罚，是羞辱的象征，也是死亡的记号。但是，今天十字架却变成一个美丽的记号，象征着荣耀和复活，因为有一个真实的故事发生了。十字架诉说着这个美丽又浪漫的爱情故事，这个爱情故事是用鲜血写成的，用生命换来的。500多个人以上亲眼看见见证这个故事，甚至冒着生命的危险来传讲这个故事。我们今天能够听到这个故事，是好多人流血受苦，为了要把十字架的爱告诉所有的人。2000多年前，耶稣来到世上，将我们眼睛看不到的上帝显明出来。他行了很多神迹，医治了很多病人，甚至叫死人复活。不但如此，连风浪都听他的话，因为他掌管自然律。他甚至用5饼2鱼喂饱了5000人以上，又应验了旧约所有的预言。他的教导更是特别，不像是人的教训。许多人因为看见耶稣所做的神迹奇事，还有听他的教导，都跟随耶稣，称他为老师，并且知道耶稣是上帝的儿子。当他们看见伟大的耶稣，最后竟被那些嫉妒他的宗教领袖抓起来，甚至把他钉在十字架上。他们亲眼看着耶稣怎么样被鞭打、被钉死，甚至断气， 都吓得四处躲藏，他们害怕也被抓走去钉十字架了。谁知道三天以后，耶稣竟然复活了。看守坟墓的士兵一早遇到地震、天使，坟墓门被打开，都吓得魂不附体，急忙逃跑。有几个妇女本来要去祭悼耶稣，但是却看见空的坟墓，有天使告诉他们耶稣已经复活了。他们又惊又喜又害怕，赶紧回去告诉其他的门徒。没想到竟然没有人相信他们的话，他们说这些女生一定是做梦了。两个门徒彼得约翰跑去看，看见坟墓果然是空的，但是另外有一个门徒多马，他说除非让我亲手摸到耶稣手上的钉痕，还有肋骨旁边的伤痕，我可以相信耶稣从死里复活。最后耶稣亲自向他们显现，让他们看他的钉痕和伤痕。有上百多人亲眼看见耶稣复活以后升天，这些事是他们亲身经历，所以他们愿意冒着生命的危险把十字架的福音传出来。这个福音就是神爱我们，亲自为我们舍命，让一切信耶稣的人都有永远的生命。所以2000年来，十字架从羞耻的记号变成荣耀的记号，从死亡的记号变成复活的记号。十字架代表着上帝拯救的恩典，也代表着上帝牺牲的爱，它代表着生命的改变，它是上帝的荣耀和能力。如果耶稣没有复活，十字架不会成为一个荣耀的记号。如果耶稣没有复活，追随他的人也不会冒着生命的危险来见证一个谎言。如果耶稣没有复活，时间会淘汰一个经不起考验的历史事件。亲爱的小朋友，你知道吗？你在天上有一位爸爸非常的爱你，比你在地上的父母还要爱你。地上的爸爸妈妈，他们想给我们最好的，但是因为他们只是人，却不一定有办法。天上的爸爸无所不在，无所不能，他为了爱我们，甚至牺牲他自己的独生爱子，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所以你一定要信耶稣哦，只要相信耶稣为你的罪钉死而复活，你就可以和天父永远在一起。在地上的时候，上帝借着圣灵就会住在你的心里，并且我们可以永远和耶稣活着，直到永生。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谢德华，谢谢您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身为美国人的我，住在亚洲的时候，有一天我觉得很奇怪，一对夫妇，老先生老太太告诉我说，昨天我们去看我们的坟墓，地点很好，我们很满意。其实因为死亡是生命的一部分，他们提到坟墓，我不应该觉得奇怪。谈到坟墓，让我想到埃及的金字塔、美国的盖蒂兹堡、中国的黄花岗和世界有名的兵马俑，都是有名的坟墓，都纪念名人的生命和死亡。很多平常人像您和我，尤其是住在乡下有广大土地的地方，我们心里会记着一个或一些对自己家人有特殊意义的坟墓，因为有亲人埋在那里。我们爱亲人，我们怀念祖先，我们忘不了他们的生命和死亡。但是您知道吗？圣经告诉我们说，古今中外历史上最有特殊意义的死亡是耶稣基督的死亡。耶稣的生和死 影响到全世界每一个人。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这件事是您在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时候时常听到的讯息。关于耶稣的十字架和死亡，不同人产生不同的反应。第一，有人讥笑耶稣的十字架，说创造宇宙天地人类的神降世变成人，他又被刺死，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你开玩笑吧，这个故事太荒谬了，一定是神话，一定是个笑话。第二，有人聆听耶稣的福音以后马上拒绝，不相信，虽然不讥笑也不接受，根本不相信。第三，有人对耶稣的福音觉得很矛盾，很困惑，他遇见耶稣的十字架感到高兴，又有疑问，他想要走上耶稣的这条道路，又不敢走上，很矛盾。第四，聆听有关耶稣的十字架，也有人相信并且接受耶稣的福音，他们相信耶稣死在十字架上，第三天复活了，相信耶稣能够也愿意赦免人的罪，赐他们新生命。无论如何，有一个事实，耶稣的十字架一直存在，他常常在人们的眼前，您我都离不开耶稣的十字架。收听短波无线电，就好像您现在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一样，就听到耶稣的名字。学习书籍的时候，可能读到耶稣；在街道上行走的时候，有时候经过一所基督教会，看到耶稣的名字；有时候跟朋友或家人或同人提到基督教和信仰问题。连您听人家批评和讥笑基督教的时候，耶稣的十字架就是他们谈话的中心，这个十字架一直的在您的眼前。这历史上最有特殊意义的死亡一直存在，请问您的反应是什么呢？讥笑呢？拒绝呢？觉得矛盾吗？或相信、接受、顺服？朋友，我请您花一点时间和精神想想看，耶稣是谁？他为你做了些什么？您对他要有什么反应？愿神赐福给您，我是谢德华。
耶稣选择了残疾。你认识一些残疾朋友，但你有想过耶稣也曾是残障的吗？我是琼尼，欢迎来到琼尼之友。你们大概也知道，我常常寻求神的话，看看他对身体残障不便的有何话说。当我们念耶稣生平时，我们应该停下来想想我们的救主。他虽身体没有明显的残障，却为了来世间，放弃一切的方便，选择为我们成了残障。为什么我能如此肯定呢？在字典里，残障的定义是，把困难与障碍赋予一个超人的身体，为了要削弱他，使他变成与普通人一样的平凡。哇，如果我们用这定义的话，耶稣可以说是残障的。想想，是天父使他儿子成为残障，一方面基督拥有完全的神性，拥有神一切无限的丰盛与能力， 却把自己所拥有的倒空，成为奴仆的样式。说到残障，耶稣本来就有神的一切能力、权力，却舍弃了，成为无有。这不是一个阻碍，不是残障了吗？这不是把耶稣放在不利的地位上吗？整个宇宙万物，包括太阳系、星星、银河系，所有行星，都是耶稣精心设计创建的。他是宇宙万物的主宰，却残障了自己，成为拿拉瑟小村里的一个卑微的木匠，一个人世间的一个木匠，限制了自己那创造银河系的无限能力，成了一个只是建木桌、木椅、木凳的木匠。耶稣更是那位发话者、宣告者，我们四周的一切因他发话而成。但这位以发话来成就时空的存在的耶稣，却把自己残障了，选择了对妓女、麻风病人、罪人说话。自撒旦堕落以来，因人类始祖犯罪的结果带来了痛苦与忧患，耶稣神的儿子把这些都蔑视了，看清了，宁愿把自己残障了，选择来到人间，体会了背痛、肌肉痉挛等等的人间疾苦，流了真汗、真眼泪，更流了真血。朋友啊，实际上耶稣承受的痛苦与限制，与我们那因遭遇不幸带来的痛苦大有差别。最令我诧异的是，耶稣基督是自愿成为残障的。也许有人会这样做，但我知道我是不会的。多么没趣，多么不易啊！面对四肢瘫痪不是等闲的事，那种艰难是从一开始就要面对的。在我办公室墙上挂着一幅残障人的照片，他住在非洲，这人我从未见过，也不知道他的名字，但一看照片就意识到他所面对的困苦是多么不易呀。每当我看到他，就提醒了自己神的呼召，他要我把神的奇妙福音传给有需要的人。最后，若您今天收到这电台节目，又有身体残障的情况，那你就有一群好伙伴，也是最优秀的一伙，因为有耶稣在其中。他不像我们任何一个，他是自己选择成为残障的，这是多么不可思议，多么难能可贵啊！
现在您听的是圣经朗读
《哥林多前书》第二章。弟兄们，从前我到你们那里去，并没有用高言大志对你们宣传神的奥秘，因为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我在你们那里又软弱又惧怕又甚战惊，我说的话讲的道，不是用智慧委婉的言语，乃是用圣灵和大能的明证，叫你们的信不在乎人的智慧，只在乎神的大能。然而在完全的人中，我们也讲智慧，但不是这世上的智慧，也不是这世上有权有位将要败亡之人的智慧。我们讲的乃是从前所隐藏、 神奥秘的智慧，就是神在万事以前预定使我们得荣耀的。这智慧，世上有权有位的人没有一个知道的。他们若知道，就不把荣耀的主钉在十字架上了。如经上所记，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只有神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了，因为圣灵渗透万事，就是神深奥的事也渗透了。除了在人里头的灵，谁知道人的事？像这样，除了神的灵，也没有人知道神的事。我们所领受的，并不是世上的灵，乃是从神来的灵，叫我们能知道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并且我们讲说这些事，不是用人智慧所指教的言语，乃是用圣灵所指教的言语，将属灵的话解释属灵的事。然而属血气的人不领会神圣灵的事，反倒以为愚拙，并且不能知道，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属灵的人能看透万事，却没有一人能看透了他。谁曾知道主的心去教导他呢？但我们是有基督的心了。
听众朋友，面对人生，我们是非常需要智慧的。 今天我特别请到了一位传道人，从神的智慧帮助我们来面对人生。尹弟兄您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们面对人生的时候，最主要需要思考的是什么问题？
人生有两大问题，也可以讲说是两个难题，就是怎么能够活得好，怎么样能够面对死亡的时候不惧怕。
神在这个问题上有没有帮助我们得到面对生死的智慧呢？
传道书当中告诉我们说，无人有权利掌管生命，将生命留住，也无人有权利掌管死期，这场征战呢，无人能免。生跟死都是我们无法能够掌握的。诗篇说，我们度尽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他说，我们的一生年日是70岁，若强壮可以到80岁，但其中所惊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就要如飞而去了。所以他在有生之年，他就求上帝能够指教他说，哎呀，要怎么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得着智慧的心。所以求上帝给我们有一个智慧的心，要怎么样来数算我们还留在这个世上的这些日子，可能是受苦的日子或者遭难的日子当中，还可以叫我们喜乐。
生与死的确是我们人面对的难题，神把这个难题讲出来，他有没有在圣经里面给我们很好的榜样？在以前有没有哪一个人他在面对生死的态度是可以作为我们学习的一个榜样？
有一个榜样，那就是保罗。他说，因我活着就是基督，死了就有益处。他意思就是说，我活着就是基督在我里面代替我活着，所以我活出来的样式呢，就像基督活着的是一样的。他说，我死了就有益处。这个益处是什么？就是他得着了上帝应许他的这个宝贵的应许，他就可以得到了。他活着呢，他是可以为别人而活，他死了呢，他可以得到他自己的益处。上帝所预备这些更好的，这些很好的这些应许呢，他都可以得到。所以他面对生也好，面对死也好，在这个时候他说，哇，在这两难当中他不知道应该选什么。但是另外一个态度我们可以看到，其实不管是生是死，他都很正面的能够看待这件事情。
怎么样能够在短暂的人生当中把这个人生活得好呢？
活得好是非常重要，你活不好你就没有办法使更多人也活得好。但是刚才我们也提到说，我们要能够活一天其实都不容易啊！我们常常讲说，哇，人生的这些不如意的事情，常常占了我们人生10之8-9。比如这一个礼拜主日的时候，我们有两个70跟一个80几岁的姐妹，她们行动很不方便啊，一个是中风了，一个是坐轮椅了，她不太能走路。这个礼拜天呢，外面的天气有风又有雨。在这次的主日当中，我却看到他们来了。你们看重这样的机会过于你身体上面能够所承受的，你们真的很不错，你是可以站立得住的。你们这个例子可以给我们很多的鼓励。其实我们人常常陷于自己的一个框框里面啊，会觉得说，哎呀，这样不行，那样也不行。就如这两个姐妹，她们不来，我们觉得真的是很正常。可是他们来了，一方面鼓励我们啊，看到这么不方便的两个姐妹他们都来了，另一方面可以让我们看到他们的信心在这么不合适的天气当中可以站立得住。就讲到这个磨难的日子我们还能站立得住，那是里面需要有一个很坚实的力量我们才能够站立得住。那从他们身上其实我们看到保罗，他说，因我活着就是基督，他意思就是说，我活着就是基督在我里面代替我活着，所以我活出来的样式呢，就像基督活着的是一样的。
那么我们人怎么面对死亡可以不惧怕呢？
人其实常常怕这个怕那个， 但是圣经说，所以我们不上当，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我觉得这很重要。我们人一天一天老去，这是一个自然律，也没有办法转变的。不可能说我现在是60岁，我的身体像20岁，那不可能的。虽然我们这个外体会慢慢的毁坏了，变老了，生病了，那但是呢，内心却要一天新似一天，这个是最重要的。当我们心年轻的时候，其实我们人就年轻了，想法也可以接受了，心是柔软的，我们不会因为身体的慢慢的衰败，这样就上胆了。能够在这个毁坏身体的当中，我们心还可以保持一个活泼的指望，上帝的应许。圣经说，我们在这个自战自清的苦楚当中，为了要成就一个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这是一个对比，是一个永远的对一个自战的这样一个对比。人都很聪明，如果我们的眼光，我们态度认为将来上帝那里是一个更美的家乡的时候，是一个更好的地方的时候，我们心真的这么想的时候，你就可以慢慢体会到刚保罗说的话，我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那是好得无比的，因为那个地方要比这个地上要好的太多了。所以如果当我们真的心是这么决定的，这么认为的时候，你会发现面对死亡的时候，我们心里不会惧怕的，因为那个地方比现在我们活在这个世上要好的太多了。上帝其实给我们很多应许，圣经说，论到睡了的人，我们不愿弟兄们不知道，恐怕你们忧伤，像那些没有指望的人一样。圣经说，当我们离开这个世界上是睡了，睡的人一定会醒嘛，在主里面睡了安息的人呢，到时候会醒过来，这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的。接着他就说，我们若信耶稣死而复活了，那已经在耶稣里睡了的人，神也必将他与耶稣一同带来。也就是说，耶稣再来的时候，这些在主里面睡了的人，他会和耶稣一起被带来，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吹响。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以后我们这些活的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所以这段话是特别安慰还活着的人，因为有一天我们要离开这个世界。你想象在天上上帝为你预备的丰盛的产业的时候，我相信你一定会非常向往那里的，也就是像保罗所说，哇，他看到更美的一个家乡是一样的，所以他渴望能够去到上帝那里。所以当我们是这么认知的时候，其实你会发现死亡对我们来讲也是 OK 的，去那里更好，但是活的也很好，这个面对死亡我们不惧怕，因为我们觉得去那也很好啊。圣经里面也形容过天堂的景况啊，天堂那是荣耀无比的一个地方，那我们要在那里和上帝永远在一起，那是好得无比的。那也可以让我们想想说，哇，保罗原来这么讲是他看到这么美的一个地方，所以他面对死亡的时候他一点都不担心，而且他说在那里也是好的无比的。
一个人要怎么样活得好，怎么样面对死亡不怕，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讲这都是难题。今天真的非常感谢您把上帝赐给我们面对生死的态度带给我们听众朋友，非常感谢您，谢谢您接受我们的访问。
谢谢
听众朋友，希望今天尹弟兄带给我们的这些生命智慧能够给您的未来带来平安喜乐的人生。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肆虐，看着全球数百万人被感染，触目惊心的数字，节节高升的死亡人数，真是叫人心碎啊。为此，我和一位姐妹每天花一个小时的时间，同心为疫情祷告，向神呼求，祈求全能的上帝怜悯世人的愚昧自大，不尊宇宙创造者为圣，不认他为父的罪，也祈求神赦免人类为了更先进的科技、舒适安逸的生活，对大自然所造成的破坏，以及同性恋、堕胎、毒品、放纵情欲、是非不分、拜偶像等等的罪，更祈求世人在灾难面前看见人的渺小有限，愿意在造物主前谦卑下来，悔改归向主，遵循圣经的教导生活，认耶和华为父，尊他的名为大，同时也向神呼求怜悯医治被病毒感染的人群，不但医治他们的身体，更要医治他们的灵魂，让他们生病的经历成为属灵的祝福，得到复活的新生命。复活节当天，我从网上看到一位名叫利的爱尔兰人，他在病中经历神的见证，让我感动落泪。我向主说，这就是我的祷告，希望这次疫情中有更多的基督徒像那位医院的清洁工一样，随时随地关心人的灵魂，传福音，帮助人获得永生，有更多的人得着医治，为上帝做出美好的见证。下面我就与您分享利的经历。利在医院接受新冠肺炎隔离治疗的时候，有两个晚上濒临死亡，历经了地狱般的痛苦，不知道自己是否能够撑过去。他只能呼求神，求神显神迹，帮助他渡过难关，但是没有人能进入他的病房，牧师不能来，朋友不能来，连家人都不准来。于是神派了一位清洁工来到他的病房，开始和他聊天，问他的近况，鼓励他要坚持下去，并且告诉利，他曾经在非洲的尼日利亚传福音长达14年之久，神使用他的福音事工拯救了许多当地人的灵魂，他才回到北爱尔兰的家没几年。清洁工向他讲述灵魂以及耶稣的爱、神的爱。当时，利感觉到这位清洁工就像一线曙光，是神派来激励他的。清洁工要离开前，对利说：“孩子，我可以为你祷告吗？”利说：“当然可以，太好了。”于是他就站在病房门口，祈求神让圣灵浇灌他，求神亲自触摸他的肺，医治他，然后祈求全能的神饶恕他，并且使用他。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当晚利的身体就开始好转了。神真的垂听了那位清洁工的祷告吗？他开始有胃口，特别想喝可乐、吃虾片。利求问神说：“有可能给我一包虾片和一瓶可乐吗？”隔天早晨，那位清洁工又来了，给了他一袋东西，说是来自上帝的礼物。利打开一看，里面有两个橘子、一瓶可乐以及一包虾片。利留下感恩的热泪，继续说：“不要告诉我上帝不知道，他是我们每个人的救主，他知道每个人内心最深的渴慕，一切的需要，他是奇妙的救主。不要低估了神能在我们身上成就大事的能力。如果你是基督徒， 请定睛仰望神。如果你还不认识耶稣，请您举目向天，向他呼求，他能赦免你一切的过犯。愿上帝祝福你，愿你认识神的爱，愿你经历圣灵的能力，明白他是何等伟大的救主。疫情期间，你的见证对我是莫大的鼓励。但愿您也愿意向神发出呼求，让他的爱来向你彰显。因为寻得耶稣的，就寻得生命，也必蒙耶和华的恩惠。圣经箴言8:35。我是舒美，祝福您得着神的爱。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陆传，咱们又见面了。今天啊，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信耶稣免轮回。轮回的思想辖制中国人的灵魂呢，有数千年之久。中国人必须啊，要从这个噩梦中被拯救释放出来。自佛教东晋传入中国以后啊，也带来了轮回的思想。站在爱护中国文化的立场啊，轮回思想进入中国文化，实在是一场巨大的浩劫，把一个超强的病毒啊注入到了亿万中国人的心灵里面，辖制中国人的灵魂，世世代代噩梦连连，挥之不去。六道指的是什么呢？六道指的是天道、人道、阿修罗、畜生道、恶鬼道、地狱道。人呢，不再是单纯的人了，是有可能进入天道，但更可能沉沦下坠，生生世世在六道里边轮回。在佛教之前的中国文化，以孔子和儒家为主流的思想来说，子不语怪力乱神，也没说过鬼会变人、人会变畜生此类的话。而对过往的先人呢，孔子说的是慎终追远，民德归后矣。对于死后的世界，孔子以诚实的态度说，不知生焉知死。佛教的六道轮回传入中国，有识的老祖宗虽反对过，比方说韩愈的赤佛论，然而却有更多的人不能够洞察明辨。既然轮回是宗教主张，也是一种大胆的假设，要不要信呢？当然得小心求证。以杀生的戒律来说，我在今生有意无意地杀过为数众多的众生，包括蟑螂、蚊子、蚂蚁等等。像我这样造业的人，在世界人口中至少占一半。按照因果循环，应该没有资格往生到人道或天道去。那么世界人口又怎么会越来越多，至今达到60多亿呢？轮回多半啊，是东方文化的观念。地球上还有许多民族不知道有轮回，或者呢不认为有轮回，那么他们是从哪里来的呢？死后要不要去轮回呢？清代大学问家纪晓岚也在问：世界之大，人有中外东西之别，何以凡从阴间得来的消息，只有中国人而不见外国人呢？亲爱的朋友啊，这就好比有甲乙两个人在河床的小路上行走，来到水流湍急之处啊，有一座便桥。这时候两个人有不同的意见，甲说走过便桥就到了彼岸了，乙却说呢，我要下到河里去，流到下边一点的漩涡里头转一转转一转，靠自己想办法再爬起来，或许可以飘到对岸。甲是信耶稣的人，便桥啊就是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彼岸是上帝的国度。当他看到同伴乙要如此行啊，怎么能不心急呢？不劝阻呢？少数中国人素来啊喜欢明白真道，追求灵性，探究灵魂，若是得以认识耶稣基督，也就不必受六道轮回的辖制或者是迷惑。明白每一个人的生命和灵魂呢，在上帝眼里是何等宝贵，在基督里能够享有何等取之不尽的丰富。亲爱的听众朋友啊， 当你信了耶稣啊，就拥有永恒的生命，就像个天路客往天国直奔，即使离开了这个人世呢，也不必下到阴间去向阎罗王报道，生生世世在六道里轮回。圣经约翰福音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给他们权柄做上帝的儿女。自然而然的，上帝的儿女就不必也不可能在六道法轮里边绕来绕去或跳进跳出。上帝希望每一个人呢都能响应他的呼召，成为他的儿女。亲爱的听众朋友，这其中也包括您。好，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回再会。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播长16米。下午4点和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70千赫，波长41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150千赫， 波长31米。晚上7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20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的华语节目在两个频率上播出，第一个频率是9760千赫，波长31米，第二个频率是7395千赫，波长41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35千赫，波长3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30千赫，波长31米。柏林时间晚上11点和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曼谷跟河内上午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